第二天一早，韩立站在神风洲上，直奔太岳山脉的东部而去。他昨天从雷万鹤口中得知，这位师傅的洞府就建在那里的一处山峰之下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
第118回。最近正好在洞中，似乎正忙活着什么。如果此刻去找他，正是时候。以神风舟的速度，韩立没费多长时间就找到了雷万鹤所说的地方。那里果然是一处非常隐蔽但山清水秀的好去处。韩立站在这座山峰下的一个巨大瀑布跟前，从怀内掏出了一张传音符，然后低声冲其说了一些什么，就往外一扔，那符就化为一道火光冲进了巨大的水幕中，消失不见了。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吧，水幕突然间凭空分出了个大洞出来，接着呀，从里面飞出来一名30来岁的瘦削儒生。此人一见韩立，就立即热情洋溢的招呼说：“可是韩立师弟吗？在下是师父门下的大弟子于坤，你就叫我一声于师兄就可以了。”儒生说完呀，就非常潇洒的飘落到了韩立的身边，满面笑容的望着韩立。大师兄，韩立呢则以一副很拘谨的样子，老老实实的和大师兄打了个招呼。这位于坤大师兄啊，见韩立这副表情，又听得如此乖巧的一声称呼，笑意更浓了，嘴上更是亲切的说道：“
哎，不要什么大师兄、大师兄的称呼，这太见外了。我看呐，你还是称呼我于师兄就可以了。我可从师父那里早就听说过师弟的事情了，韩师弟竟能参加血色试炼，还能大获而归，这可真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啊！”啊！
于坤是连声夸赞，韩立呢则陪着干笑了几声，不知道这位对自己这位记名弟子怎么如此的客气，这反让他心里不安起来。原本听说呀，师弟资质不是很好，可如今一见韩师弟竟然筑基成功了，这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。于坤似乎对韩立筑基成功之事早已知晓，所以自始至终啊都没有对已进入筑基期的韩立露出惊讶之色，但口中呢还是向韩立恭贺不止，这倒让韩立越发的心虚了起来。哦，对了，师父啊还在洞府内等着师弟呢，哎，别让他老人家久等了，先进绿波洞吧。于坤仿佛刚刚想起此事，一拍后脑勺就笑嘻嘻的说道。韩立见对方这种表情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但脸上仍然摆出恭敬的样子，答应了一声就一同飞进了水幕中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进水幕，韩立眼前一亮，一个天然的小谷出现在了眼前，不但鸟语花香、树立水清啊，而且还有一些非常珍奇的小动物跳来跳去的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。这时韩立觉得自己的脑子似乎有些不好使了，眼前的这一幕实在让他大感意外，难道自己的这位师父还喜欢养小宠物不成？这实在让他惊愕了。怎么，师弟感到意外了吗？啊，不光是你啊，其实就是每一个刚进门的客人呢，都会被这一切吓一跳的。不过，这些小动物可不是师父养的，而是师娘的宝贝疙瘩呀，可千万别伤害到了他们，否则师娘绝对饶不了你。于坤笑呵呵的露出了一副我早就知道你会大吃一惊的表情。师娘？是啊， 咱们师娘啊，虽然只是筑基中期的水准，但和师父的感情很好的，而且为人呢也很和善，很好相处的。于是韩立带着一头雾水被于坤引进了山谷一侧的大山洞内，然后在洞内的大厅内，韩立见到了自己的师父李化元和另外一名年约27、28岁的美貌少妇。自己的这位师父就不用说了，仍然是那副冷冰冰的面孔，不过见韩立进来了，总算是露出了一丝笑意。而那位少妇，韩立虽然觉得其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当着李化元的面又怎敢细看呢？只是粗略的扫了一眼之后，就恭敬的上前施礼说：“弟子韩立拜见师尊。”
起来吧，啊，我旁边的是你师娘，你也见过一下吧。
李化元对韩立的恭谨态度很满意，就一指身侧的少妇说道：“参见师娘。”韩立暗自叹了口气，只好向这位看起来并不比自己大上多少的少妇也施了一礼。
算了算了，不必多礼。
少妇一见韩立上前参拜，微笑着说道，声音是柔软动听，一副水乡女子的温婉之意流露出不少，果然是个温柔至极的女子呀。
韩立呀，我是在几天前呢，听人禀告说你筑基成功了。说实话呀，这真让我难以置信，吃惊不小，吃惊不小啊啊！
李化元含笑说道，这口气啊温和无比，这真让韩立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。
这是弟子侥幸才可以筑基成功，其实就连弟子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啊。
韩立脸上微微一红，似乎很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
侥幸，这侥幸也是一个资质的体现呢、啊，否则天生就资质过人的修士，岂不是更侥幸，有如此好的天赋了吗？”啊，
这个韩立倒还真没想过这事儿，有些尴尬的说不出话了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人家做徒弟的刚来不久，别见面就用教训的口吻跟人家说话。
少妇看了韩立不安的样子之后，眼中闪出笑意，柔声对李化元说道：“
好好，为父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好徒弟都是夫人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，咱这个做师傅的一定会好好的补偿一下的。”
李化元满面温柔之色地望了少妇一眼，就转过头来对还在一旁站立的于坤说道：“
你下去吧，下面我和你师娘啊要与你韩师弟单独谈谈，不需要其他人在场。”“
遵命，师父。”
于坤恭敬应声回去，然后临走之前呀、啊、用羡慕的眼神偷望了韩立一眼，轻步退了出去。
救命恩人，补偿？
韩立这回可是真懵了，他真不知道这两个词儿他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呢？看到韩立一副晕乎乎的傻样子，少妇啊忍不住抿嘴一笑：“
夫君呐、啊，好好解释一下吧，你这位徒弟可什么都不知道，别让人家一头雾水的。”
李化元听了少妇之言，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就对韩立说道：“
韩立啊，你现在应该知道当日我收你为徒的原因了吧？这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，我呢，这位做长辈的啊，的确是贪图上了那些天地灵药，所以呢，才借收徒的名义从那里硬要走了一半的份额，否则你呢应该得到两粒筑基丹，而不是仅仅一颗了。不过呢，我自认为啊，虽然让你的奖赏无缘无故变少了， 但也让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用我的名义做靠山，而不会受人轻易的屈辱，这也算对得起你了。毕竟以前当时你那种资质吧，哎，即使再多一粒筑基丹，似乎也没什么希望筑基成功啊。
李化元神色不变地说道，似乎对当日的行为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。
但是后来就不同了，在我得到这些灵药不久啊，正想炼些增进法力的丹药的时候，我夫人突然修炼的时候出了差错，情况很危急啊，已经是生命垂危了。
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多亏从你这里得到的天地灵药还没有动用，这才得以暂时保住了性命，并且在以后数年里还用剩下的灵药炼制出了解救的丹药，让我夫人在前些日子终于康复了。因此当我和夫人说起灵药的来历的时候，夫人马上就表示必须补偿你一下，毕竟他是全靠这些灵药才得以保住性命的哟，你也可以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嘛。
李化元一说起少妇性命垂危的时候，脸色变了几遍，似乎回想起了当日的凶险。看来啊，他对身旁的少妇还真是情深无比。
我听了以后呢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想即使你没有筑基成功，也要把你正式收归门下，但没想到还没有采取行动，就已经得到了你筑基成功的消息，这真让我大感意外啊。毕竟我当日亲口说过，只要进入了筑基期，就正式收你入门下，因此这已经算不得什么补偿了，看来呀，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另想他法来补偿你一二了呀。
李化元终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让韩立听了有一些傻眼，没想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也能落到他的头上，即使亲耳听到了李化元说要补偿他的言语，韩立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的样子，仍有些愕然地站在那里。
我看这样吧，你一时也没有想好，先在洞府内待上一天一夜，明早呢再向你师父提要求，要考虑慎重一些，平时你师父可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呐，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哦。
少妇横了李化元一眼，才对韩立柔声说道，让李化元嘿嘿干笑了几声之后，颇有些狼狈之意。终于回过神来的韩立犹豫了一下之后，本想就提出功法的要求，但被这位师娘一说，也就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好意，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接着李化元将于坤喊了进来，让他陪韩立啊在这个广大的洞府内四处转转玩玩。这位大师兄立即满脸笑容地答应了下来，然后带着韩立就走了出去，并且还没走出大厅，嘴巴里边就已经开始介绍起了整个洞府来。师傅的这个绿波洞啊，足有方圆数百亩的面积，你看这房屋。少妇见韩立和于坤渐渐走远之后，突然含笑对李化元说道，
你说咱们这位新徒弟能受得了坤儿的骚扰吗？我现在一见坤儿开口啊，即使还没出声就有了几分头疼啊，坤儿的这种啰嗦劲儿实在是让人头痛不已。
哎，不要说夫人你了，就是我现在也拿他没办法呀，韩立他绝对支撑不了多久的。
李化元一脸的无奈之色，
这倒也是。哎，不过你说啊，你这位徒弟会提什么要求呢？
少妇突然睁大了圆圆的眼珠，眼中带了一丝狡黠之色地说道，
哼，要求他能有什么要求，不外乎就是丹药啊、功法呀、法器这些东西罢了，
要不是夫人再三要求补偿这位乖徒弟，我还真舍不得这么大方呢。李化元虽然东西还没拿出来，但似乎啊已经心疼了。什么呀，救命之恩不报的话，我修炼的冰心诀会有心境漏洞的，就不可能练成大圆满境界，那又怎么能进入结丹期和你双宿双飞到永远呢？少妇先是白了李化元一眼，但下面一句却又深情无比，让李化元听了大为的感动。他当即拍着胸脯表示，一定会满足韩立的要求，让自己的夫人在修炼上绝不会留有什么后患。韩立自然不知道这掉在头上的大馅饼竟然会和少妇的修炼功法有关。如今啊，他正随着于大师兄四处闲逛，可心里头总觉得这种好事来得太突然了，那有一种不踏实怪怪的感觉。哎，于师兄，怎么有空来这论剑坛了？要不要我们师兄两个切磋一些法术啊？当于坤将韩立带至了一间非常大的石屋附近的时候，里面正好走出来一名精壮的汉子，见到了于坤之后就随口说道，可眼神却不停地在韩立身上扫去。哎，谁不知道四师弟的五行法术实战在师父门下可是第一啊，我还是算了吧，就不出这个丑喽。于坤听了这汉子的言语之后，先是脸色一变，接着就打个哈哈拒绝了，但是他忽然一转身，手指着韩立笑嘻嘻地说道，哎，我还没有给四师弟介绍一下呢，这位啊就是师父要新收的正式弟子，即将成为我们八师弟的韩师弟，而这位呢是四师兄宋萌，你叫宋师兄就行了，大家过来见上一面吧，毕竟啊以后咱们都是同门师兄弟啊。八师弟。这位四师弟一听此言，眼中金光爆射出来，直盯着韩立不放。韩立神色没变，但心里头暗叹了一口气，这位分明就是一位战斗狂似的家伙，被他盯上哪儿还有好果子吃啊。于是没等这位先开口，韩立就抢先说道，四师兄好，师弟刚筑基不久，还请师兄多照应一二啊。说完他就深深一鞠躬。可韩立这话却让这汉子露出了失望之色，对他立刻失去了兴趣，淡淡的点了几下头之后就再也不看韩立一眼了，随后他就冷冷的直接穿过二人，自顾自的走掉了，原地只留下韩立和于坤二人大眼瞪小眼的对望了好半天。哈哈哈哈，韩师弟啊别见怪，宋师弟啊他就是这样的怪脾气，你看虽然表面上冷漠了一点，哎，但是其实啊人还是挺好的。还是于坤呢最先恢复了常态，几句话就摆脱了尴尬的气氛，韩立自然也做出理解的态度，两个人立即有说有笑的继续下面的路程。洞府虽然不小，但这么大的地方，除了李化元夫妇和于坤及那位宋萌之外，就再无其他人了，另外五名师兄弟韩立是一个都没有见到，但是后来韩立才知道，其他五人都和他一样在外面呢都有自己的洞府，偶尔才来拜见一下李化元夫妇。至于这于坤和宋萌，则是因为他们自小就在李化元夫妇身边长大，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，自然而然的就留在了此地，没有自立洞府。韩立在和于坤的闲聊中，终于呢对其他几位师兄弟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但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全府。可这位大师兄啊似乎说的兴起，干脆就拉着韩立往自己的卧室去，要继续他们的长谈大计。韩立虽然略感惊讶，但也是没有在意，就无所谓的跟了过去，毕竟人家那是大师兄，这点面子还要给的吧。一开始呢
他还很认真地听这位大师兄所讲的一切，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但是没过多久啊，这位大师兄唠唠叨叨的可怕，韩立渐渐地体会到了。那源源不绝的言辞如同魔音一样的钻脑啊，让一连听了数个时辰的韩立头疼了起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9回。